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自从2026年4月13号美军开始反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到我今天做这期节目已经过去了大约10天了。伊朗的残存海军是蹲在海峡里头，美国的十多艘军舰加上强大的监控系统是蹲在海峡外面，形成了非常罕见的双向封锁格局。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在国际海运上的索要地位，也由于中国对这个通过海峡的能源线高度依赖，那封锁这个事情呢，就成了与中国的利害高度相关的事了。封锁个一两天啊，中国还能置身事外，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势必就会有中美之间的直接碰撞，那么真正较量的时刻就到来了啊！拒绝废话，一句话总结就是，习近平你到底有没有实力迫使美国撤销封锁啊？或者是你敢不敢派你的军舰伴随中国的船只硬闯海峡呢？那这里就没有什么可吹牛可比划的空间了，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说话。而现在体现出来的呢，就是在这种硬碰硬的较量面前，习近平已经开始有转向的迹象了。他前几年鼓吹的那个东升西降，正在变成东缩西也缩。那这个缩了以后呢，会对中国的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影响的。咱们节目当中很多网友留言说啊，我们只是这个时代的尘埃，这个世界大事变了，我们又能够如何应对呢？实际上啊，中共的每一步政策的重大转向都会涉及到普通人生存策略调整的问题，越先觉悟到的越会先受益。特别是中国上了岁数的人，经过了啊中共政策调整各个阶段的人都有这种感觉。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应该怎样避坑，怎样调整生存策略呢？今天我们都会谈到这些问题。什么叫做东缩西也缩呢？以中国为视角往西看啊，就是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这个区域正是美军的重兵集结之地，马上第三个航母战斗群也要赶来了。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布什号航母打击群已经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正在北上呢，估计几天之内就会和林肯号打击群会合。川普是在4月21号这天又延长了对伊朗的停火，但是呢，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兵力集结仍然在加强，那是不是川普也是在争取时间为有可能的更强打击积蓄力量呢？最起码从行动上没有排除这个选项。那么在这种时刻，如果中共的军事力量出现在和美军同一敏感的区域，也有很强的集结，也有很大尺度的动作，那显然是敌对意图太强了，所以在这个方向上要有所收缩，这叫做西缩，要避开美军的锋芒。那什么叫做东也缩呢？重点就是指台海这个方向。2026年第一季度啊，中共解放军的军机活动明显呈现出了先高后低的趋势，一季度的累计中共解放军绕台的军机频次，台湾国防部侦测到的是654架，比起2025年的第一季度大幅度下降了 46.5%， 几乎减少了一半。但是军舰的活动频次大体上与去年第一季度持平。对台湾空中威胁的暴跌是中共军事上的大收缩，也是政策将要发生转向的标志。你看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去中国访问不就发生在4月份吗？这都是中共瞅着风头对自己不利，先把拳头收回来，另一只手递上棒棒糖的动作。但是目前这个东缩呢还是有限的，虽然对台湾直接的军事压力减轻了，但是渔船在海上大排长城的这个演习还没有减弱，以及对日本和对菲律宾军舰加上渔船的协同行动啊，目前也还是保持着和去年同样的频次。这也符合中共的决策步骤，先把最热点降温，其余的比较次要的热点地区很可能也会跟着慢慢降温，先避免在最热点的地区去刺激美国。但是呢，也不显得自己一下子就放弃原则立场了，一下子退缩的太快。现在美国是和伊朗在中东打着热火朝天，如果你这边马上在台湾海峡也军事加码，那就有很强的意图，就是要趁着老美脱不开身的时候这边要攻台，于是立刻就会向美国传递出一个非常焦虑的信号，那么中美就提前对决了。那习近平明显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在3月份一期节目当中，我提到美伊的开打迫使中共转入静默防御，但是你停在现在的位置，挖壕沟修工事也算是防御对吧？多观察了一个月啊，我现在更加倾向于认为中共不只是静默防御，而是静默收缩了，它真的有往回撤往回缩的动作。 那会不会很多观众松口气呢？哦，中共收缩了，那么中美对抗的风险变小了，台海开战的风险也变小了，那是不是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呢？啊，你还真别这么想，习近平冲冲冲有他冲的风险，习近平缩缩缩有他缩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讲都不太是什么好事。中共退缩了，也就意味着他会把使在外面的劲儿往里使，会更加在内部卷，来弥补这个外部环境变差的损失，同时呢，也是要对社会的管控更加严格，来弥补那个统一大业的宣传降温对于转移国内矛盾的损失。所以大家也就不难想得通，为什么看到最近墙加高了呢？中共打击翻墙流量的手段更狠了，以及为什么中共把反腐的矛头转向了呢？私营业主和医生收个30000元红包都要入刑事罪了啊，那是在为更加大规模的罚款和没收财产做准备。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的，都不难看得出来，是中共在把使在外面的劲儿收回来往里使。这是中共目前所处的阶段，它固有的矛盾结构所决定的。因为中共的气数到了这一步了，它原有很多矛盾显现出来盖不下去了，所以呢，它不管干什么，老百姓都不会觉得太好过。普通人并不会因为习近平今天不大撒币了，更加注意力内缩了，你的压力就有所改变。准确的判断形势也是个人正确选择生存策略的前提。你千万不要以为啊，又出现了什么机会的风口，又加杠杆增加贷款去了。那作为普通家庭，你没有办法影响环境的变化，就必须采取防御性的生活策略，你就要收缩消费，能不买的大件就不买，能推迟买的就推迟买，就不要增加贷款，已有的贷款余额能尽快还的就尽快还，这都是面对风险应该有的生活策略调整。所以请还没有订阅文昭谈股论金频道的网友果断的按下订阅键，而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们以后才好及时的交流怎样把对政经大事的分析和生活策略的选择结合起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步步拆解开来说，从国际大事说到对中国的影响，再说到普通人的应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看起来是会延长了，那么它给中共带来的难题正在一步步显现。可能有人会说，你这儿老说中共怎么怎么为难，难道美国就没有麻烦吗？啊，你看川普他在最后一刻又退缩了，又 tanko 了啊，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他本来信誓旦旦的说，如果4月21号这个停火截止日期之前伊朗没有和他达成协议，就要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啊！你看看这个停火期又延长了，怎么又怂了呢？目前是可以确认4月20号副总统万斯就没有前往伊斯兰堡，这个封锁海峡以后的美伊第二轮会谈压根就没有开始。原因呢，是在于伊朗的领导层发生了明确的分裂，伊朗的政治领导人本来想为谈判创造条件，一度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军方立刻打脸，一天之后又宣布封锁了海峡，袭击了过往的船只。所以现在伊朗这边是没有说了算的人，也就没有可谈判的对象。川普团队在几经衡量之后，还是决定暂时不打出最后一张牌，就是不搞地面战夺取伊朗的哈尔克岛，而是把封锁延长，看看封锁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关键是要看财政收入断流所带来的压力会不会能够让伊朗的温和派与务实派再次占据上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那些军头们到底是铁了心要天堂的72个处女呢，还是要雪茄和红酒的现实享受？伊朗的确有一大票激进的教士和革命卫队的军官，他们有很强的话语权，当他们喊出啊，要为我们的捐躯英烈复仇要圣战的时候，其他人出于政治正确暂时不敢说话。但是呢，这个革命卫队它是一个庞大的军事经济复合体，他们也有家人，也有自己的商业合作伙伴，那这群人就不一定像他们那样热衷于献身了，这个激进的声音就有可能渐渐弱下去啊。当然更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可能把伊朗内部打造成一种长期的短缺的战时经济状态啊，一连维持个好几年，那到底是哪一种结果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趋势。总的来说，我是认为啊，伊朗是不容易维持像朝鲜那样长期极度短缺体制的，因为朝鲜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主要是游走在几个大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朝鲜从吃苏联到吃中国，然后再从吃中国到和普京结成军事同盟，还不时的讹诈一下韩国。而伊朗它并没有这样的国际空间，它周边没有可以被它讹诈的大款啊！你在地图上看一看，伊朗的东边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库曼，不是和它半斤八两，就是比它还要惨。北面是阿塞拜疆， 大约也就是它西侧的土耳其、伊拉克和科威特经济上宽裕一些，但是这几个国家呢，也不是能够给伊朗提供帮助的邻居。基本上伊朗的经济问题得靠自己解决，它如果没有办法出口石油，那就基本上没有财政来源，所以扼杀它的经济比扼杀朝鲜要更容易。有迹象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迅速的全面的接管伊朗的政权，不过谁接管政权，它都不改变伊朗的地理环境吗？到底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怎样一个组织？它和正常的军队有哪些不一样呢？这又是一大篇了，今天这一期放不下，所以我打算把这个话题放在明天的会员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踊跃加入咱们 YouTube 上的会员区，谈古论今资义局。您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页面或者打开任何一期节目都可以看到加入的按钮。话说川普对怂不怂这个事儿啊，他不怎么在意，他没有这个包袱，封锁这张牌的作用还没有见底，他就不会启动地面战争。现在看起来他这个决心是定了的。其实你要说川普又 tackle 了，他又怂了，我是一点反对意见没有啊。比起被人骂退缩可耻，那个地面战争带来的伤亡对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的影响更大，川普这个轻重他还是拎得清的。但是问题也来了，就是川普为了让封锁海峡这贴药更加充分的发挥药效，也就意味着他封锁的力道还要加强，所以对中共在霍尔木兹海峡利益来讲呢，川普对伊朗怂了以后，客观上伤害反而更大了。在封锁海峡的这十来天啊，美军累计扣查了四条船只，另外又有20多艘船在接近海峡的时候被美军劝返掉头了。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次拦截是发生在4月19号，阿曼湾上有一艘货轮叫做图斯卡号，企图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这艘货轮是从中国珠海出发的，中间曾经停靠在马来西亚，是以伊朗的阿巴斯港为目的地。4月19号要硬闯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美军是通过无线电警告了他6个小时啊，但是这艘船无视，于是美军的斯普鲁恩斯号驱逐舰用箭手炮连发3炮击中了这艘货轮的机轮室，迫使它停了下来。然后海军陆战队通过直升机索降登陆甲板，控制了船只。因为这艘船是硬闯封锁线嘛，也就说明这个船上有伊朗急需的非常紧俏的物资啊，非要冒这个险不可，所以美军呢就对这艘船上的集装箱要一一开箱验货。这个图斯卡号是从珠海的高兰港出发的，高兰港是以装卸化工品而闻名的，所以有报道怀疑这艘船上所运载的是伊朗需要的火箭燃料啊，也就是为导弹提供补给的。川普呢也是在一次采访当中点名敲打了习近平。
5 weeks ago, so we've used this to restock, and they probably have done a little bit of restocking. We caught a ship yesterday that had some things on it which wasn't very nice, a gift from China perhaps, I don't know.But I was a little surprised, because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thought I had an understanding with President Xi, but that's all right. That's the way war goes, right? But I will tell you that we hav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除了这起硬上扣押事件之外，这两天在小粉红群中所传说的，说封锁第一天有2艘中国船只闯过封锁线，后来也被证实是假新闻。在封锁生效的头24小时之内，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没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能够通过海峡。后来又有传闻说在中国军舰的护航下有中国船只成功闯关，但是呢也没有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证实。在这里给大家提个窍门啊，就是 CNN 和纽约时报这些媒体，他们比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更加热衷于打脸川普，所以如果真的有任何消息证明川普失败了，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强报的。所以如果你只是从什么观察者网微信群上看到这样的爽文啊，那大概率是假的。那这就是很简单的做墙内墙外消息的对比就能做出的判断，也是翻墙的意义所在，就是在任何事情上大家都要消除信息差，你才能够做出正确判断。从4月13号美军开始反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被媒体公开点名的船只有6至7艘，其中至少有3艘和中国有关系。除了上面提到的那艘被美军强行登船扣留的图斯卡号之外，还有第一天闯关不成功折返的复兴号，还有4月14号接近海峡然后再折返的 Austria 号。那后面这两艘船呢也是中资的。另外还有一艘船，虽然不明确它的身份，但是有可能和中国有关系，就是美军在公海上拦截的蒂凡尼号，它的国籍不明，是属于伊朗的幽灵船队，但是也有可能和中国有关。 照理说啊，现在曝光身份的船只里至少有一半和中国有关，那么中国应该是一个受到封锁影响的主要苦主，对吧？那应该很高调的抗议啊，按照中共那个战狼外交的习惯，也应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是吧？可是你看啊，不管中共的外交部还是官方媒体，表现都是相当低调，只做原则性的阐述，就不提什么具体的反制手段，也没有任何暗示中国海军要保护中国船只闯关。所以你看，在这个场合啊，中共体现出来的是要回避风险，而不是像习近平自己宣称的啊，面对美帝的挑衅，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他做出的是一个收缩的姿态。长期封锁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要对伊朗的那个幽灵船队严加盘查。现在的封锁呢，只是针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往来于波斯湾其他国家港口的船只不在限制范围之内，那么就势必发生这种情况，有的中国邮轮可能就假装进出波斯湾其他国家的港口，但是呢，在公海上啊，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和伊朗的船只船对船的交接，可能从伊朗这边接收石油，也可能给伊朗运送一些他需要的紧俏物资，那么这一部分也需要被美军纳入盘查范围，所以今后中美会有很多冲突机会的。这两天有很多观众网友在问啊，美军怎么知道应该拦截哪艘船呢？它可以通过卫星和空中侦察获取资讯，画出这些船的行动轨迹，也可以观察这些船的应答器工作模式，会不会在公海上突然一个地方关闭消失了呢？它也可以监督资金流向。总之，美国有发达的情报网，它有一堆手段来执行封锁，但是最后肯定会有一部分漏网的。这些漏网有一些肯定也是被有意放过的，因为任何封锁其实都是有选择的封锁，也不是每一艘被怀疑的船都要被拦截啊。被怀疑和采取行动拦截中间仍然是隔了有一段距离的，都是要视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定。不过美国有能力实施有效的和长期的封锁，大部分和伊朗往来的船都会被盘查，这个是跑不了的。长期封锁还有一个问题已经显现，就是全球的物流要重排，那么这些邮轮的行经路线、停靠港口还有日期都要重新排定，于是呢就免不了有物流的延误，所以邮轮的租金啊、保险费啊都要上涨，所有这些增加的开支都会被算进油价，所以可以确定国际油价会在比较长时间维持在高位。基本上整个2026年全年都会对中国形成比较强的输入通胀的压力。这对中国来讲呢，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表现出来比别的国家都显著，就是油价高了以后啊，会对需求产生抑制，中国的经济活动会减缓下来。这和中国的经济结构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制造业还有民生产业，它的利润都很单薄，对于这个油价上涨带来的物流成本上涨，可负担性比别的国家要弱一些，所以企业们就会选择躺平，减少产出来减少成本。那中国经济呢，相对而言也就会比别的国家更加容易进入滞胀的状态。滞是增长停滞，企业躺平减少产出，那自然经济增长就停滞了嘛。在中国的真相还很可能不仅仅是增长停滞，是衰退加深的问题。而胀呢，就是指输入性通胀，物流成本上升，还有化工行业上游的成本增加，会拉动整体物价上涨。所以在中国的各位恐怕还得有点抗通胀的意识，还有在受到油价上涨相关行业工作的人，化工行业、塑料行业还有物流行业工作的朋友们，也要有一点被裁员的风险意识。习近平的全球战略收缩以后，他的整体思路也会发生改变，会变成维稳大于崛起，从那个敢于向美帝亮剑的战狼思路转向做长期斗争的这种叙事。这个意思呢，就是我干不过你我就熬过你，我等你川普先下台，等你美国先乱。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中共就要加强对内部社会的约束啊，我得稳得过你嘛，所以我内控得加强。那对于在中国的朋友啊，我提出的建议是，如果你现在有出国的途径，你手上已经有长期签证了，或者是外国的绿卡，你就得早一点出来。在国内的那些坛坛罐罐，你该放手，真的得放手了。虽然这几年我一直在提这方面的建议，但是的确现在形势变得更加紧迫了。中共滥用边控，随意限制中国人出境，最近是变得越来范围越宽，也越来越标准模糊了。尤其是那个经济犯罪的打击面变得越来越宽。4月10号，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刚刚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行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解释。 就把那个民间的什么行贿受贿还有职务侵占罪的门槛大大拉低了，低到3万块钱就够。作为私营企业主或者医生，你随便包个红包或者转个账啊，就够3万块钱，就够送你去吃牢饭的。你的财产轻则罚款，重则没收，那这就已经是在为大举挥舞镰刀做准备了。那请问你不出来还在等什么呢？《易传》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做履霜兼冰制，就是说当你踩到了秋天的霜，就应该想到几个月以后你脚下踩到的是严寒的坚冰了。那这个3万元吃牢饭的标准就已经不仅仅是踩着霜了，最起码是飘着小雪花了，那你还真等着冰雹来砸你啊。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讲并没有出国的途径，你如果是走线偷渡或者是去非洲什么地方，我觉得也不一定好，那你就待在国内来好了。总之呢，对于中共这个外缩内紧的转变，不管干啥的啊，第一步生存策略的调整都是去风险，就一定不要增加风险。有风险的人际关系要及时断舍离，该止损就止损，你和官员之间的联系利益输送的关系要及时收手，债务呢要加快清偿，去了风险以后呢就要深藏厚积和不动。财产的配置当中呢，要有一部分抗通胀的通货。这个金银价格最近波动仍然比较大，显得它风险还是比较大，离那个去风险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可能美元现金更为理想。那么作为没有财产的更加普通的大众呢，抗风险的方式就是要增加防身的技能，而这个防身可不是训练什么格斗术啊，应付抢劫，意思是说你要有一技之长，有两技三技更好。这个防身的技能啊，不一定是要冲着那个时髦的专业去，大家都去学 AI 人工智能，那也许等你学出来的时候，第一波被裁的就是你。最好是那种长青的，不容易被完全取代的技术，它不需要高大上。这个头脑得转变，未来最重要的是活下去，而不是面子。面子值几个钱呢？哪怕你会组装家具，会修水管，没准都是你胜出别人的技能。原则上是能够动手的就不动嘴，能够站着的就不坐着。很多都市的单身职业女性，她组装不了大件家具嘛，你很擅长这个，没准就是你未来重要的生存技能。教育孩子呢，也要从小训练他动手的技能。什么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这种事情啊，如果你孩子真的有天分，或者他特别热爱这个，那还行，如果是一般的话，就不要勉强了。不管是哪些建议，有两点是至关重要，也是我需要反复重复的。第一，就是要学会翻墙，保持翻墙，一直翻墙啊，要缩小信息差，正确了解外界的趋势，才是你做出正确人生选择的前提。你要像中金公司郑文路那样，整个房地产行业都奶奶样了，你还在加杠杆花上千万买顶层公寓，那真的是神仙都救不了你。再来一点呢，就是以善良待人，越是艰难的环境，越是要传递出善意，你才能够收获真正的朋友，培养起良好的人脉关系嘛。其实经过疫情这几年，我觉得大家都有感觉了，一个平时你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人，你对他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尊重，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没准他就能起大作用啊！你缺退烧药抢不着的时候，他没准就能分你两盒。还有在 APP 上你抢不着菜的时候，没准人家就能分你一些，你和你的家人就能够渡过难关。你生存难，人人都难，这个我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你自己难就去额外的挤兑别人，尽量结善缘，在艰难时刻你才有更大的生存几率。很多观众网友建议啊，咱们这个节目谈问题谈了这么多，能不能提点具体建议，特别是给普通人的建议，那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虽然有百般技巧，但最终还是一颗心。最后呢，还是说书先生的那句结尾词，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明天是在会员区更新，那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